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在主日的时候又聚集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啊！虽然我们的平时的生活都很繁忙，但是我们都知道，我们真的每一天都要有时间谦卑在你的面前，求你的话语来指教我们，告诉我们当行的路。就像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约书亚记啊，神你告诉约书亚和他的以色列百姓，他们当行的路，他们就走在其中，我们也要如此啊！求你继续来带领我们，指示我们。我们把以下的课程的时间也都恭敬仰望交托在你的圣宝座面前来，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开我们的耳朵，开我们的心窍，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理，让我们能够跟随你的真理。我们将来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 好，今天我们进到约书亚记的第二讲。那上一讲呢，我们介绍了约书亚他带领以色列民准备要进到迦南美地了啊！约书亚他作为第二代的领袖，他要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进到这个迦南美地。那进的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的需要准备的地方。我们看见啊，那约书亚呢，他就派两个探子去窥探那耶利哥城啊。耶利哥城是他们进迦南地的第一个门户啊。他们过了河以后呢，就要面对耶利哥城这样的一个征战。那过河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那过河呢，需要做很多的准备，而且呢，他们有很在打仗以前呢啊，我们都知道哈，在打仗以前要做什么事情呢？打仗以前要预备心嘛，对不对？要激发士气嘛啊，不能早上爬起来晕晕沉沉的啊就起来啊。到时间了，我来听主日学啊，听得也不清不楚的，不是啊。打仗的话，一定要先准备好啊，准备好准备打仗，所以是件很重要的事情。那今天呢，以色列民他们就要过约旦河了，但过了约旦河以后，马上就要面临征战，所以他们在过河以前要预备做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啊。今天我们再来看第三章、第四章和第五章。第三章、第四章讲到如何渡过约旦河，第五章讲是如何来他们守了两个礼啊，一个是割礼，一个是逾越节。好，那在历史上呢，在神学的历史上呢，这段时期啊叫做约书亚记的这个备战时期啊，备战时期。他们备战时期有什么特点呢？就是他有知道，他还有不知道。他有两件事情，一个是知道，一个是不知道。知道什么呢？他知道要过约旦河了，但是不知道什么呢？不知道怎么过。他不知道怎么过。那我们看一下这些经文，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啊，我们看一下他们到底是面临一个什么样的困难啊。好，第三章，约书亚清早起来，和以色列百众和以色列众人都离开石亭，来到约旦河，就住在那里等候过河。过了三天，官长就走遍营中啊，吩咐百姓说。我们这里面看到他们要准备几件事情吧。第一件事情呢，过河之后就是打仗，所以之前呢，官长要对百姓训话，要告诉他们应当如何做。官长怎么说呢？他说，你们看见耶和华你们神的约柜啊，又见祭司利未人抬着，就要离开所住的地方，跟随约柜去。告诉他们一件事情啊，当你们看见约柜往前走的时候，你们就要起来了。当你们看见约柜往前走的时候，你们就要从你们住的地方起来，要跟随这个约柜了。当你收到上课的 email 的时候，要准备好啊，礼拜六啊，要早早起来啊，时间一到就要上课了。好，第四节他说，只是你们和约柜相离啊，要有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使你们知道所当走的路，因为这条路你们向来没有走过。对于一个向来没有走过的路，上帝是怎么带你们呢？他让他的约柜啊，先走在前面，要离开2000肘。2000肘大概有多长呢？就肘嘛，2000肘，大概现在是 一公里左右吧，一公里左右哈，0.6 mile。为什么要离这么远呢？我们要想，耶稣亚带领以色列民的那么一大群啊，将近200万的人口啊，他们要往前走的时候，那么多人，为了让他们可以看得见呢，要拉开一些距离的。约柜走在前面，接近2000肘的距离啊，将近一公里啊，后面的人就看见了约柜往哪边走，他们就跟着走了。不是只有前面的人看见，后面的人也能看得见。那重点是什么？这是一条没有走过的路呢，上帝要带他们亲自往前走。在信仰道路上都是这样的。你想一想，我们当初信耶稣的时候，受洗之后，现在来上主日学，是不是每一次都有人来带领你呢？有人传福音给你，对不对？所以你信耶稣。有人给你施洗，对不对？所以你受洗。你收到教会的通知来上主日学，对不对？还有牧师来给你上课，对不对？这都是带领。那带领这样过程的时候怎么样呢？都是你没走的路。没有信耶稣以前，知道信耶稣以后路要怎么走吗？没有上过主日学以前，知道上主日学之后要准备什么东西吗？都是没有走过的。但是感谢上帝，他都在前面预备好，所以要百姓来跟随他们。当你们看见耶和华神的约柜，又见利司这个祭司利未人抬着的时候呢，那就要离开了。你看见就要跟随，注意这个重点啊，看见要跟随，这是什么意思呢？看见跟随啊，意思就是敬畏的意思，就是敬畏的意思。我们看一下那个箴言书3章是怎么讲，他说你要专心仰望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啊，他必指引的，上帝必指引我们的路。但是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专心仰望他，专心认定他，还有一点，要敬畏他。第七节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一个专心跟随上帝的人呢，他会远离恶事的，这个恶事是上帝眼中所认为的事，所认为的恶事。好，我们再回来看哈，以色列百姓之所以看见就跟随呢，就是出于他们对上帝的敬畏，上帝的敬畏。当长官官长啊对百姓讲完话以后呢，约书亚又出来了。约书亚也开始对百姓讲啊，所以你可以想一想那个场景啊，好多百姓都聚在一起啊，官长出来讲话了，讲完话以后。约书亚出来了，约书亚说什么？他说：“你们要自洁，你们要自洁啊！”刚一开始，官长对百姓讲的话，是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怎么做？”是外表的。那接下来，约书亚讲话，讲的是信仰上，这个是最重要的。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当上帝行奇事的时候，当上帝带领我们的时候。神的百姓啊，跟随神的人啊，跟随耶稣的我们呢，要有一件事情要先想清楚啊，我们要自洁。什么叫做自洁呢？我们简单看一下啊，自洁就是预备神的临在，自洁就是预备神的临在。在出埃及记的时候，我们都看到摩西到了西乃旷野，上帝就跟摩西说：“你到百姓那里去。”要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啊？为什么呢？因为他要颁布律法下来了。摩西当然自己当然也是要自洁，他就上了何烈山，在山上40昼夜拿到这个律法。拿到律法之前呢，百姓要预备好心领受自洁。那第二次呢，在出埃及记的32章，还是在西乃山下。摩西下山来了，一看这些百姓在干嘛呢？哎，在拜金牛犊啊！天哪，很生气哈，摩西很生气。于是呢，他就跟下面人说：“你们要自洁，你们要自洁，是耶和华赐福给你们。”但我们都知道那天他们死了好多人哈，死了好多人，因为那时候摩西也很生气，他摔碎的那块法板上面刻了上帝的十诫，他又再回去，又回去，所以要除去偶像。第一个自洁呢，是要准备好领受上帝的恩典；第 第二个字节呢是要除去偶像。第三，再看民数记啊，民数记，摩西跟百姓说，你们应当自洁啊，因为那时候上帝要给他们行奇事了，要降下这个鹌鹑给他们，降下玛拿给他们了，哎，他们人很多，需要管理。等他们自洁以后呢，上帝又跟摩西说，啊，你把这些长老都叫来啊，我就把你身上的圣灵分赐给那些长老，他们可以来帮助来管理你。所以你看到啊，每一件事情，凡是领受上帝的恩典的时候，不管他是要我们领受他的律法也好，救恩也好，除去心中的偶像也好，赐给我们圣灵也好，他都要求百姓有一个预备。自洁是洁净外表吗？外表是一个表达了哈，关键是里边，要洁净内心。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预备好跟随上帝，预备好跟随上帝。好，那约书亚对百姓怎么说呢？他对祭司说哈，你们抬起约柜在百姓前头走去啊，他们就抬起约柜就要在百姓面前走了，就在开始在百姓面前走了。然后这个时候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啊，我要必使你在以色列眼前尊大。上帝准备开始做这件事情了啊！我们再整个的再概括一下，百姓官长对百姓讲话说，你们要看见约柜起走的时候，你们就开始跟着走了。第二呢，约书亚告诉百姓说，你们要自洁，跟随上帝的人要自己要洁净。第三呢，约书亚就告诉祭司，好了，你们准备开始走了，吩咐完了，这就是一开始所做的预备的工作啊。那接下来你会发现一些什么事情呢？百姓呢就准备开始过河了。从第七节呢，耶和华就开始强调，又开始说一件事情。他对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啊，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知道我怎样。”让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上帝要跟约书亚同在，就好像跟摩西同在一样。上帝跟以色列民同在，上帝跟这些抬约柜的祭司同在，而约柜本来就代表上帝和人的同在。那这里面特别吩咐啊，特别吩咐约书亚，因为他是领袖。他吩咐约书亚什么事情呢？他让约书亚告诉这些抬约柜的祭司啊，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啊，就要在约旦河的水底站住。祭司到了水边的时候，要在约旦河的水里面站住。然后呢，约书亚就告诉他们说，好，你们啊，这个普天下主的这个约柜啊，在你们面前过去的时候呢，你们就知道你们中间有永生神，而且呢，上帝要在他们的面前呢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哥加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等等。意思就是说，上帝已经决定做这件事情了。上帝要做事情以前呢，他都会讲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就开始做。当约书亚这样的宣告结束之后呢，这个百姓呢，他就准备跟随约书亚的吩咐了。所以你看到这样里面有一个一层一层这样的一个结构啊，上帝告诉约书亚领袖啊，领袖告诉下面的官长，官长告诉百姓，这样吩咐完了以后呢，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同在，上帝的同在。那神的同在我们要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啊？刚才我们看经文说啊，上帝跟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尊大，知道让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照样与你同在啊。首先是过去的同在， 与现在的同在。还有呢？上帝怎么说？我要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啊，等等等等啊，亚摩利人啊，耶布斯人啊，讲的是未来同在。神已经定好的事情，已经定好了，上帝会跟我同在的。这个同在是包括过去，包括现在，包括未来。我们现在是基督徒，我们现在上帝与我们同在。请问过去我们没有信上帝以前，上帝有没有与我们同在？有，上帝有与我们同在，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而已。当我们知道的时候呢，我们就要跟他同在了。而未来呢，上帝会不会跟我们同在呢？当然会同在。未来我们会跟上帝在一起永永远远，其实就是从我们认识到神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一直永永远远的同在。那神的同在呢，还有一个特点，神已经预定好的事情，神已经安排好的事情，那百姓要跟随的，百姓要自洁的，对不对？祭司要抬起约柜要往前面走的，他人要负上责任。上帝让我们跟随他呢，是要胜过难处，不是要逃避难处。他讲得很清楚，他们以色列民要进迦南地，而且让他们知道神与他们同在，在他们的面前赶出这些迦南人的。迦南人对这些以色列民来讲是一个难处的，但上帝说跟随我的话你不能逃避，一定要面对，一定要胜过这个难处。这就是神同在的一个特点。所以我们跟随上帝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有很多的困难呢？说我没有信耶稣以前好像没那么多困难，信了耶稣以后困难更多了。其实啊，你没有信耶稣以前呢，也是有很多困难，只不过你不觉得那是困难。你信了耶稣以后呢，你要面对那些生命当中的困难了，以前你不觉得是困难，你觉得挺好的。活在最终的日子还是有最终之乐的，但是上帝却不允许我们做这件事情。上帝要我们毫无瑕疵的来跟随他，因为这样我们才可以承受上帝的将来给我们的那个荣耀。这一点非常重要，跟随神是要付代价的，跟随神是要负上责任。上帝不会把难处挪去，上帝是要我们面对这个难处，而上帝要给我们力量来胜过这个难处。所以以色列民他们现在面对这个难处，上帝又给他们力量。过河之前讲的所有的话都是在加添他们心里的力量。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吧，他们准备要过河了。过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我们看一下以色列人呢，他要过约旦河，大概是那个位置啊，死海啊，中间是西西的一条是约旦河。过了约旦河以后呢，就面对着耶利哥城。那约旦河看起来是一个很细细的河啊，看起来很细细的河，平时呢确实是没有那么宽的。约旦河呢，它宽度大概25米左右啊，40米，而且你看这个水浅的时候啊，在那个旱季啊，这个窄到这个地步啊，好像几步就可以跨过去啊。但是呢，每年的4月份、5月份呢，约旦河水啊会长得很宽，这宽度呢会到1000米左右，这个水就是很大的。那这里有一个记录，大概是1935年的时候，1935年还是53年的时候，他们记录了一张照片，约旦河水啊，水涨的时候，你看这个河有多宽呢？啊，这个河非常的宽，你要怎么过去呢？要有很多船，对不对？他们有船吗？没有船。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是走过来的，在旷野走了这么40年了，旷野里面哪有河？他们会坐船吗？他们不会造船的。所以这约旦河怎么过啊？所以这个就是问题了。当然我们现在来看的话，当然是说啊，当然了，上帝分开河水就像分开红海一样嘛。我们现在讲的很轻松的，当时的人知道吗？当时的人不知道他怎么过约旦河的。看到这个河水的时候，第一个难关，害不害怕？一定害怕。怎么过河？游泳吗？水性不好的人能游1000米吗？水性好的人也游不了1000米，对不对？啊，更不用说还有那么多的随身的行李呢，还有很多牲畜啊，怎么过去？好，那接下来呢，上帝就告诉他们怎么过河了。我们看一下啊，第12节啊， 约书亚吩咐这些以色列民啊，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12个人，每支派一人，意思就是说每个人都要参与啊，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啊，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啊，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啊。这是告诉他们要做的事情了。上帝已经设定好这个过河的方式了，就是约柜和祭司要走在前面。走在前面的时候呢，等祭司站到约旦河的河水里面的时候，约旦河的河水啊，就必然断绝啊，立起成垒，很像在过红海的时候那样的情景。所以百姓就这样做了。那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这个祭司就走在前面。你看他反复重复这个内容。你说牧师，这段经文读起来好辛苦啊，怎么在不断重复呢？不断的重复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上帝告诉我们吩咐带领我们的时候呢，他会不断的讲他要做什么事。而百姓呢，要仔细的一次两次三次好好的去听神的话，然后就开始走了。他们进了约旦河啊，这个脚一入水，约旦河水啊，在收割的日子啊，涨过两岸。刚才没看到了哈，涨过两岸，那个非常的宽的啊。然后呢，从上往下流的水呢，就在撒拉旁边的亚当城那里停住哈，立起城垒，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百姓呢就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他就是讲这样的一件事情，那，我们看一下地图哈，我们很快的跳过去看一下地图。好，你注意看啊，有点小。他们过河的位置呢是在耶利哥城的附近啊，再往上看呢，有个地方叫亚当城。当耶和华的祭司抬着约柜，脚一踏进约旦河的时候呢，河水就在亚当城那边断了，那边就立起成垒啊，就好像过红海那样立成垒。那下面的水呢，就慢慢就全都流下去，上面的水呢就停在那里了，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然后呢，这以色列民呢，就从干地上直接过去，他们就直接过去哈，直到国民都进了过约旦河。当然你看这个图片呢，好像这个水呢是立在约柜的旁边啊，不是哈，你只仔细看经文啊，这个水呢是立在亚当城那个位置，离他们好远的。我有时候在想啊，这时候我有时候会想，为什么不在旁边就这样立呢？多壮观呢啊！我觉得上帝很怜悯我们啊，如果这个水立在我们旁边的话，如果是你第一次往下走的时候，你敢不敢走？你看这个水立起来了哈，立在旁边了。我们现在都知道结果了嘛，所以我们当然说立起来好漂亮，好漂亮。当时不知道的人就看那水立在旁边，就浪起来那么高，上面的水不断流下来哈，这个水这个墙是越起越高，你会怎么样？你会不会感到恐惧？万一这个水流下来，不就没命了吗？对，上帝很怜悯他们哈，就在亚当城那么远的地方，水断绝了。那下面水就流干了，他们看到的就是一片干地啊。以色列民很多的，如果排成队过河的话，要过多久呢？所以他这个地很宽的，地非常宽，让以色列民可以走很宽的地，一下子都过去，这样才最快嘛。我们开车都知道的啊，高速公路车道越多，走得越快嘛，对吧？对，就是这样的啊。这个是郑牧师的脑补啊，圣经里没有讲的这么详细啊。但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好，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这个祭司啊，就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立了。那以色列民呢，就从干地上都过去了，直到国民尽都过了河，所有人都过去了。这么简单的一句记述，请问大家看到什么呢？看到了神迹，对不对？不对。神迹是一个内容， 重点是上帝的同在，还是神的同在。这里面这个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啊，在干地上站立是什么意思啊？你看啊，十六节说，从上往下流的水啊，在极远之处，在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停住是什么？站立啊，也是站立的意思啊，立起成垒。然后呢，抬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的干地上怎么样？站立啊，站立非常重要。什么叫做神的同在？河水听神的话，就站在那里，就站立了啊，就停住了，站立了。祭司抬着约柜也在河当中站立，也停在那里。意思就是说，真正神的同在，人和自然都要听神的份，连大自然都听神的份。那么人呢？啊，所以希伯来文用了这个阿曼这个词，告诉说，哎，你看，上帝说要过约旦河了，已经讲了怎么过约旦河。那他们真开始过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要完全按照上帝的吩咐，就站在当中，人也站在当中站立，祭司站在当中站立，河水呢 也在那里站立，这叫做神的同在。当一个人真正顺服上帝的时候，上帝就跟他同在。好，那约旦河就这样过去了，好简单的哈，看起来好像没有像过红海后面又有追兵哈，那么壮观的场景啊，但是非常的不容易哈。祭司把脚踏进约旦河的时候，那个河水才停住，在亚当城那边停住的，下面的水要再流下去的话，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但是祭司一定要先进去，他一定要先进去。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他们过河之后要做什么事情呢？约旦河已经过了，过了约旦河以后呢，上帝又开始吩咐了啊。过约旦河以前呢，开始吩咐；过了约旦河以后呢，上帝还继续吩咐他们。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要从民中拣选十二个人，你去派人，吩咐他们说：你们从这里，从约旦河祭司脚中所站定的地方啊，取十二块石头带过去，放在你们今夜要住宿的地方。”那于是呢，这个约书亚呢，就从以色列的十二支派当中呢，选择了每支派一个人去拿石头，让他们到河中祭司站的那个地方啊，再把这个石头拿回来。他们已经过了河了，他们已经过了河，祭司还站在河中间。他们选了十二个人，再回去，在祭司脚站的地方各取十二个石头来，啊，各取一个石头来啊，一共十二个石头。啊，这些石头呢，就要作为证据，作为证据啊。日后你们的子孙要问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啊，他们这些石头就是纪念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了，这个石头要作为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作为神跟他们同在的永远的纪念啊。好，于是呢，以色列人呢就按照约书亚的吩咐嘛，啊，就去做这件事情，他就拿了这十二个石头，就放在他们住宿的那个地方。但是呢，这边有个记载啊，约书亚呢又另外把十二个石头放在约旦河中了，就是在抬约柜的祭司脚站的地方啊，直到今日啊，那石头还在哪里？那约书亚为什么做这件事情呢？来，我们看一下啊。首先，先看上帝所吩咐的这十二个石头，这是上帝吩咐的，从约旦河中拿十二个石头，放在他们过了约旦河那个岸边啊，这个石头是永远的纪念，告诉他们是从那边过来的，永远的见证。上帝没有让约书亚在河中放石头，但是约书亚呢，他愿意再把石头再放在约柜的那个地方。上帝并没有否定这件事情啊，也是不错的，也挺好的。那你看到这个放石头这个景象啊，你会不会想起来那个摩西带领 以色列民呢过了红海的时候，他过了红海以后啊，就立了12个柱子，代表着以色列的12个支派是从红海那边过来的，从救赎之地跟随上帝出来的，到了西乃旷野。那现在是约书亚呢带了这些新生的这一代呢，他要过约旦河，他一样放12块石头。这两件事情连起来你怎么看呢？是上帝如何带领之前的人，现在也如何带领这一代的人。那圣经当中有没有这个立石头为纪念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呢？有，这个做法不奇怪。你会不会想到以前的在创世纪里面的巴别塔呢？人也要用那个石头啊，烧成砖啊，和灰烧成砖，然后建一个巴别塔。人所建立的这个纪念和神所设定的这个纪念到底区别在哪里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啊。哎，我们可以说这以色列十二支派的这个纪念碑啊，这个石柱啊，包括现在这个12个石头都是神所立的纪念。三点啊，第一，承认他是我们的神。第二，告诉我们的后代，包括现在的我们，神会带领，神会帮助我们。但是纪念碑放在那个地方意味着什么呢？纪念碑不会跟着你走的，你只有到了那个地方你才会看到那个纪念碑，对不对？人要主动去寻找神，人要主动去寻找神，神让你看见，看见什么？神曾经过去如何带领他们，如今也一样帮助我们，也一样带领我们。那人的纪念碑呢有什么不一样？人的巴别塔，他建的这个高塔呢是什么？我们要建个高塔在地上，免得我们分散了，让人都看见，就是满足自己嘛。那第二，人要建纪念 建这个巴别塔，所有的人都一起来建，服从谁呢？服从的是人自己嘛。第三，人的巴别塔呢是强迫你注意看它了，你不用去 不是让你去，神是让我们去寻找神，但是人的纪念碑呢是强迫你注意到它。你有没有注意到你去到任何一个国家呀，特别在政府的那个机构的附近呢，都会有纪念碑，对不对？都会有纪念碑，纪念这个事情，纪念这个事情。那美国也有，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很奇怪啊，人好像都有一个共性，当人做成了一件什么事情的时候，当这个民族做成一件事情的时候，做成一件他们觉得伟大的事情的时候，他们要立个碑啊，来纪念自己。那这个碑呢根据国家的不一样就不一样了。那美国有独立的纪念，美国那个独立纪念碑啊，纪念那些美国那个独立的这个精神。那其他的一些独裁国家呢，他也有纪念碑的啊，还有人像。纪念什么？他强迫你去看他，让你服从他。这是人的纪念碑啊，神的纪念碑不一样的。好，那我们再回来看这段的记述啊。约书亚把另外的12个石头放在约旦河中啊，然后呢，这抬约柜的祭司啊，就站在河中啊，就等到这个约书亚做完了这些事情，哎，众百姓都过了河了，祭司就从河里面上来了。约书亚晓谕耶和华晓谕约书亚说：“你吩咐抬法柜的祭司从约旦河里上来。”约书亚就吩咐祭司：“你们从约旦河里上来。”于是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啊，从约旦河里就上来了，脚掌刚一落旱地，约旦河的水啊就流回原处，仍旧涨过两岸。哇，他们就这样过了河了。这个约旦河过去以后呢，这个又水啊又漫过原先的原处了哈。就当这件事情过去以后呢，你看那个以色列民是怎么对约书亚的反应啊？以色列民看见这样的事情发生之后呢，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哦，原来约书亚真的就是我们的领袖了。 就像摩西一样，就像摩西一样。而且你整个的过程当中都是上帝跟约书亚讲，而约书亚吩咐祭司，吩咐下面的百姓，啊，事情就一件一件一件这样成了。这里面就建立了约书亚在以色列众人面前呢，他就是第二个摩西。摩西已经过去了，他是第二个摩西。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地过红海的时候，立了十二个柱子，以色列十二支派。约书亚带领新一代的以色列民过了约旦河以后，立了十二块石头。约书亚是第二个摩西。所以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整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呢，大概有多久呢？大概有七天啊。我们回过来看一下啊，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这段时间，第一天的时候呢，约书亚就吩咐百姓的预备过河了，然后同时呢拆派两个探子进到耶利哥城里。那两个探子躲在山上躲了三天，这段时间的百姓呢就开始预备粮食，预备过河。到第四天的时候呢，百姓就离开了石亭啊，到了约旦河边了，然后要百姓自己。啊，第六天，长官就提醒百姓如何过约旦河，而第七天呢，他们就这样过去了，约书亚就立誓。前前后后大概是七天的时间。那这样做有什么意义呢？这样说什么意义呢？约书亚在第四章的第二十三节里面啊，约书亚特别强调一件事情。他说，如果以色列民的子孙呢问你们说这块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告诉他，以色列曾经走过干地，过着约旦河，过着约旦河，然后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是约旦河的水干了等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是红海的水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当约书亚这样讲的时候，我们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反应，但实际上呢，当时的以色列人一听他就懂了。他过红海，这个宣告者是摩西；过约旦河，宣告者是约书亚。过红海的时候，这个以色列是有敌人的，是埃及的追兵；而过约旦河呢，面对的就是耶利哥城人，也是以色列的敌人。那以色列人态度是什么呢？在过红海的时候，他敬畏神，所以他信服摩西。在过约旦河的时候，他敬畏约书亚，就像敬畏摩西一样。所以这样的一层一层的关系啊，就立得很清楚了。那对我们现在有什么提醒呢？我们在教会过群体的生活，我们教会是不是有神的仆人，有神的牧者，还有呢，我们教会有区牧，我们教会有理事，我们还有小组长，这些呢，都是带领我们的人。带领我们做什么呢？带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跟随上帝。当领袖传讲神的话的时候，下面的百姓呢，就一定要听从。当百姓敬畏上帝的时候，也同样敬畏神的领袖，因为敬畏神的领袖而敬畏，因为敬畏神而敬畏神的领袖。那同样，领袖呢？领袖也是一样，跟百姓敬畏上帝，而且要做众人的榜样。这样的一层一层关系就弄得很清楚了，就不会乱掉了。这中间只要有一个地方乱掉，不管是领袖忽略了上帝，还是百姓忽略了上帝，中间就会出问题。所以你看啊，在旷野的时候就出现很多问题，那现在到了新一代的这些以色列民了，他们新一代的人会不会出现问题呢？我们继续往下看呢，你会看见还是会出现很多问题。好，那第四章结束之后呢，约旦河已经过去了，那接下来呢，他们就已经过了约旦河呢，他们就要面对接下来的征战了。第五章，约旦河西，约旦河西亚摩利人的主王和靠海迦南人的主王听见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到我们过去，他们的心因为以色列人的缘故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你还记得当初啊，这个两个探子去探听耶利哥城的消息的时候，那个近里拉河是怎么讲的？他说，我们听见呢，你们的神呢带领你们过红海的那个事情啊，我们的心就消化了。 那是40年前的一件事情，到现在是传说的，这传说到现在啊，他们听了都消化了。现在呢，在他们面前的约旦河啊，他们又过来了，你听他们会怎么想，哇，原来40年前过红海那群人现在已经过了约旦河了，哇，他们的心就消化了，不再有胆气了。这个我们可以想到，这个孙子兵法里面啊，打仗什么攻心为上，攻心为上，这就已经告诉说他们的心为什么消化呢？他们的心消化是因为以色列人吗？不是，是因为带领他们的上帝，因为他们看见神的工作，他们的心就消化了啊！他们的神比我们的神厉害啊！我们的神从来没有分开河水过啊！这些人就过来了啊！那我们怎么办？打得过他们？打不过，就消化了，没有胆气了。这是上帝的工作啊！所以你看第五章，第六章就开始打仗了。第五章的时候，上帝又做了一件事，就做了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个迦南地诸王的那个心呢，就没有抵抗的勇气了。那这个时候耶和华就吩咐约书亚又一件事情，他说你制造火石刀，第二次给以色列人行割礼。约书亚就制造了火石刀，在除皮山那里给以色列行割礼。那为什么要给他们行割礼呢？因为这个从埃及地出来的众民呢，就是一切能打仗的男丁啊，出了埃及以后呢，全部死在旷野路上。你说怎么会发生这件事情？对啊，就是发生这样的事情，因为他不听神的话嘛，所以走了四十年嘛，四十年，你想出埃及的那些人，20岁出埃及，到40岁到旷野40年的话，60岁，再年纪大一点80岁，更像那摩西就80岁，对不对？那一代的人呢，全部死在旷野。他们为什么死在旷野？他们不也行了割礼了吗？但是他们行了割礼，却不跟随上。行割礼很重要，但是跟随上帝更重要。所以那一代在旷野中生的第二代，他们没有行过割礼。你还记得哈？亚伯拉罕的行割礼这个约定哈，是在创世纪的里面有记载的。我们稍微看一下，在创世纪的17章第10节，创世纪的17章第10节到第14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守我的约。和割礼是一个记号，这个约是什么呢？是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守割礼，这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当遵守的。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嘛，他们都要遵守啊。那你们要守割礼，这是立约的证据。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还是后裔用银子从外人买的，生下来的第八天都要行割礼。所以当初的那一代他们都已经过去了，那新生的一代呢，他们也要行割礼。但是不管是过去的那一代还是新生这一代，他们行割礼的那一刻啊，行割礼的那一刻，他们就跟上帝立约了，这是一个立约的记号。行割礼的那一刻，他们就成为了新生的一代了，都成为新生的一代了。而且他在创世纪里面14节说，凡不受割礼的必从民中剪除，因为他违背了我们的约，违背了约。这是当初的亚伯拉罕从上帝领来的那个领受的那个约定。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哈，他特地强调一件事情，后裔之外用银子在外人当中买的，生下来的第八天都要守割礼。外邦人跟随上帝呢，也要守割礼，需要这个记号。那现在我们不需要行割礼，对不对？我们现在是什么？我们现在是洗礼啊，我们现在是洗礼，我们经过了洗礼啊，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这是我们的新生，这是我们的记号。而我们信耶稣受洗领受圣灵的时候怎么样？这个凡信耶稣的，他就是怎么样？他就是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我们也是新生的一代。虽然都是不同的记号，但是都代表我们是新生的一代。我们有没有行割礼呢？我们不需要像以色列民那样行割礼，但是我们有没有跟上帝有约呢？我们这个礼在哪里呢？我们这个礼就在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这是我们心里边的割礼。所以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就讲得很清楚，肉体上行割礼的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心灵上行割礼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心灵上行割礼是什么意思呢？神跟你同在，所以我们要跟随上帝，就是这样。所以约书亚是很严谨的，他就遵行当时上帝告诉他们的这个约定于是呢，这个约书亚就这样给他们行了，他们都受完了割礼，就住在自己的营中就等到痊愈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看一下当时的状态。那当时呢，他们过了河呢，是在吉甲的平原这个地方叫吉甲他们从石亭到了约旦河边，过了约旦河呢，就到了吉甲的这个平原。这个吉甲呢，现在根据考古学这吉甲是当时的吉甲是可能是在大概这个位置有这样的一个位置，现在是看不到了。那现在在以色列，如果你去耶路撒冷去旅行的话呢，到了耶利哥那边，再往那边看呢，它是有一个城市的，这个城市呢也叫吉甲，是这个样子。在那个地方呢，在吉甲那个地方呢，它盛产一种石头，这个叫做碎石叫碎石 flint。这个石头呢就很有趣你把它一敲碎以后呢，它自然它就会产生一个像切面的，就很锋利的那个切面的，可以用来割东西而且它这个为什么叫碎石呢？它是一种火石它可以把这个它摩擦呀会打出那个火花出来，就这样的一个石头。他们用这个石头来行割礼。那犹太人的割礼呢？第八天行割礼嘛这个大家都知道。行割礼的这个意义呢，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没有这个犹太人这个习惯，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在美国出生的婴儿的时候基本上医院的医生都会给他行这个割礼。当然他是出于医学从健康的角度来做这件事情。但犹太人的割礼特别是宗教性质，表明他们是跟随上帝的。OK, 好，他们就在吉甲行完了割礼了，行完了割礼。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呢，约书亚又吩咐他们做一件事情其实是耶和华吩咐他们的让他们做什么事让他们守逾越节。那说到逾越节大家一定会想到说逾越节的话在旧约里面当然有逾越节了。旧约的逾越节嘛，对不对？当初以色列民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晚上上帝不是派天使来击杀埃及一切的长子，包括头生的牲畜嘛，所有的以色列民都在家里面，对，躲在屋子里面，拿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他们在过逾越节就是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外面天使在执行上帝的命令在杀戮，但是他们家里面呢在享受这个晚餐，丰盛的晚餐，来躲过后面的灾难。那我们想一下在旧约圣经的摩西五经里的记载里面你会发现呢，其实只有三次只有三次讲到逾越节，一个是出埃及记讲到过逾越节，另外一个呢就是在旷野有一次要过逾越节。这个逾越节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在抱怨上帝，在抱怨上帝说哎呀，过逾越节我们成天吃马呢都吃得厌烦的，我们想吃肉，谁叫你们带我们到旷野来的？我们在埃及地起码还有肉吃，在旷野呢只有这个马拿可以吃，那东西平淡无奇，寡淡无味，我们都吃腻了。上帝很生气他说你要百姓自己准备过逾越节我就降下鹌鹑，降下鹌鹑给他们。结果他们看见鹌鹑呢就拼命的去抢了拼命去抢去吃，上帝非常的愤怒就当时就击杀了很多人。这是他们在旷野过的唯一的一次逾越节，之后就再也没有想一想很可笑逾越节本来是他们要躲过灾难的一个地方，但是在旷野那个逾越节就变成了他们承受耶和华的刑罚的一个事情。所以逾越节的意思到底是在哪里呢？逾越节呢它的含义就是被上帝所保护的人，他要躲过上帝的刑罚，他要躲过这个上帝的公义的审判。但是很明显第一代他们在 出埃及的时候呢，他们在家里面很安静的啊，按照上帝的吩咐啊，把羔羊宰了，门楣上涂上血，他们关上门就在屋子里面过逾越节。在旷野呢，不是一片大乱，大家疯抢那个鹌鹑。我在想那个鹌鹑拿来献祭比较好，献完祭以后呢，一样可以吃，不是更好吗？但是他们想的只是吃，完全就把上帝的话就不放在眼里，所以他们只过在摩西五经的记载里面就这两次的逾越节。那到了新生的这一代的时候呢，他们开始要过第一次的逾越节了。而这个逾越节呢，哎，又有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地方。好，你看啊，第十节啊，以色列民在吉甲安营，正月十四的晚上在耶利哥的平原守逾越节啊。逾越节的次日，他们就吃了那个地的出产了，吃了地的出产。正当那日吃那个无酵饼和烘的这个谷啊，他们吃了这个土产以后呢，第二天呢，玛拿就停止了，所以以色列民就不再有玛拿了。当初他们离开埃及的时候呢，上帝给他们提供这个玛拿，然后过逾越节，但是很可惜啊，他们就过了那一次。那第二次以色列民就第二代啊，他们是过的第一次的逾越节。他们这次呢，过完了逾越节以后，玛拿就停止，意味着是说从现在开始，他们要靠自己去努力了，因为埃及地，因为迦南地已经有出产了，他们已经吃这个迦南地的出产了，他们就不需要再去吃这个玛拿了，要努力了。好，那这样的话，你想，他们过了约旦河之前要自洁。过了约旦河以后呢，他们要守礼。那接下来什么事情？就是要准备征战了。我们看到过约旦河的时候呢，上帝有带领他们，对不对？好，那过守礼的时候呢，也是上帝吩咐约书亚要给他们行割礼。然后上帝又跟他们说要守逾越节，全部都是上帝带领。那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要打耶利哥城。那上帝是如何带领他们的？啊，这个时候。你看，等到以色列民尊重上帝的吩咐啊，自洁、行割礼、守逾越节，全部都遵守之后，上帝的元帅就出现了。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啊，他去看耶利哥城，来看一下军情啊。那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站在他的对面。啊，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人啊，约书亚就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呢，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啊，那个人就回答说：“不是的，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的。”所以你看，画家呀、啊，他用两个不同的图来表达这个含义。第一个这个黑白的图呢，它就是很直观啊，告诉我们说：“哎呀，约书亚看到一个手里拔着刀的一个人啊。”在他面前下拜啊，另外这张彩色的图呢，就是天主教的一个表达方式啊，他是在告诉我们说这个元帅是从哪里来的啊，很有趣啊啊。所以当约书亚问这个人啊，他说你到底是谁啊？你是来这个抵挡我们的呢，还是来帮助我们的敌人的呢？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约书亚说，那个耶和华的元帅就说了，他说我不是来抵挡你们的。我也不是来帮助你们的，我是来带领你们的元帅来带领他们。所以上帝每到一个地方啊，都有上帝的带领，上帝一定会这样做的。那你看这个元帅他有一个特色啊，他这个表达方式，一个人手里拔出来的刀站在那里，手里拔出来的刀是什么含义呢？在旧约当中啊，就在那个民数记里面出现过这个手里拔出来这个刀啊，在民数记的22章23节的地方有这样的一个记述，我们稍微看一下。民数记的22章23节，这个巴兰先知啊，准备去拿到那个钱，准备去咒诅哈、啊、 咒诅这个以色列民的时候，他就路上就碰到了耶和华的使者，手里拔出了刀。那这刀代表什么意思呢？神派来的，是神派来的。我们跟以色列人有一些文化的不一样啊。我们会怎么说？我们会说，哎，远处看来一个骑马的，然后身穿黄马褂的，我们一看就懂啊，这是来传圣旨的啊，上帝那个皇帝的圣旨来了。他那个穿黄马褂的，对，我们会用这样来形容。那以色列人呢，他的文化是这样，看到一个人手里拿站在那里，手里拿这把拔出来的刀啊，上帝的使者，就是这样。这刀的含义就是这样。那他拔出来，他特别还提到一定要说，他说这个耶和华的军队啊，我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那请问耶和华军队在哪里呢？谁是耶和华的军队呢？这个时候你要看在出埃及记啊，出埃及记的12章41节，我们再看一下，在出埃及记的12章41节，它里面怎么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啊，从埃及都出来了。请问耶和华的军队是谁啊？就是以色列人吗？那当经文这样记述的时候，他们我们不是犹太人啊，我们看了以后不太懂啊，但犹太人一看就懂了。一个人拔着刀说，我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上帝的使者要来带领以色列民了。约书亚就匍匐在地上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来吩咐仆人呢？约书亚对这个耶和华的使者说，我主啊，请问你有什么话来吩咐我呢？啊，请问这个耶和华的元帅是谁啊？你注意看他的表达方式啊，还是在看这个耶和华的元帅啊。他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你所站的地方是圣地啊！约书亚就照样行了。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也觉得有类似的话呢？这位耶和华的元帅啊，他没有说他是谁，但是他告诉约书亚说：“我是来做耶和华的元帅的，你要把你的脚上的鞋脱下来。你站的地方是个圣地，什么地方可以算作圣地呢？”就是神所在的地方才是圣地，神的约柜所在的地方才是圣殿，对不对？所以当这位约和华的元帅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鞋脱下来的时候，以色列民马上就想起来了。在出埃及记3章的时候，摩西看到这个一片那个烧着火的荆棘啊，那荆棘没有被烧坏，它就过去了以后，就听到后面有微小的声音，是谁呢？耶和华。耶和华对摩西说，不要近前来啊，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是圣地。他当这样讲话的时候，就是说他就是上帝。所以耶和华他这样讲，他就是上帝。耶和华军队的元帅他也这样讲，约书亚就下拜说，主啊，有什么话吩咐仆人。他怎么知道的？他是以色列人，他一看这些记号就知道上帝来了，真的上帝来了。所以当所以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个总结啊。你看，当百姓遵守上帝的约定，上帝呢就与百姓同在。无论他们是做自洁还是割礼，遵守约界以后呢，这个耶和华的元帅啊就出来带领他们。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记号。我们也行了心理上的割礼，对不对？圣灵在我们心里面行了割礼。我们有没有守逾越节？你说我们有守逾越节？怎么没有？我们的逾越节是什么？我们的逾越节呢，就是现在的圣，相当于现在的圣餐。圣餐，对，还记得吗？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那是什么时候？逾越节嘛。耶稣说什么？这饼，这杯啊，这饼是他的身体为我们舍的，这杯呢，是代表他流的血。跟我们所立的新约，为了让我们可以得到救赎。所以我们也有心灵上的割礼啊，我们也在守逾越节。我们平时呢也要自洁，这样的话呢，上帝就一定会带领我们，这个是重点。那我们现在还再继续看一下啊， 那个思考一下，上帝的救赎，你说旧约上帝赐下律法，新约圣子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难道圣子在旧约就没有工作吗？有啊，这位耶和华的元帅呢，就是道成肉身的圣子。这位耶和华的元帅就是道成肉身的圣子，而且圣洁的神是什么样的含义？很有趣啊。当我们这个有罪的人呢，碰到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罪会污染另外一个人。就好像我们一个生病的人哈，我现在不都有疫情吗？哈，我们染了疫的人，我们接触健康的人，我们这个病会传染他。但是当罪人接近圣洁的神的时候呢，我们会被上帝的圣洁所接近，我们的罪反而不能污染圣洁的神。当我们靠近神的时候，上帝的圣洁就把我们接近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对，所以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呢，被污染的人呢，要怎么办呢？我们要靠近圣洁的神，我们要主动去靠近圣洁的神，我们就被圣洁的神所接近了。当你靠近神的时候，神就会，他的工作就会在你身上显明出来。越亲近神的，神就越亲近他。你越亲近罪人呢，这个罪就越亲近你。就所有的罪人呢，都要亲近我们的上帝，都亲近我们的耶稣基督，我们就会被他所接近，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过我们的信仰生活啊，特别强调说每天都要亲近神，每天都要读他的话语，每天都要按他的话语来生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让我们每天都能接近圣洁的神，不断的接近圣洁的神，我们就会不断的被神所接近，就是这样。这就是救赎，这就是救赎。这个救赎会一直持续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或者耶稣再来的时候。这是我们要常常思考的一个主题。好，那最后我们再来看啊，我们如何来看这个耶和华的元帅来带领我们。耶和华的元帅，他尊旧约时代的圣子啊，来带领以色列的百姓。那在新约时代是不是一样带领我们？一样带领我们。他透过我们心里的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一样被耶和华的元帅所带领着。所以你要怎么样？我们就应该像约书亚这些带领这些百姓一样。约书亚、祭司和百姓都听从上帝的吩咐，让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他就会一步一步看到上帝带领。记住啊，上帝带领是一步一步的。过约旦河以前，他没有讲到割礼的事。行割礼的时候，他没有讲到逾越节的事。逾越节过了以后，耶和华的元帅才出来，一步一步来的。包括在没有过约旦河以前，约书亚他也不知道他过了约旦河以后要做这么多的事。但是很明显，当他一步一步遵行的时候，当他看见这位耶和华的元帅的时候，他就一下就认出这是上帝的带领。于是他说，他怎么说的？他说，哦，我主有什么话请吩咐仆人，你吩咐什么我就照做。这是耶和华元帅的带领。那第二，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呢，我们会面对很多的困难，每一个困难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人生的征战。这个征战不是跟别人的，是跟我们自己的。这个征战是在我们的里边，是我们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跟圣灵相争，这是我们的征战。那这个时候洁净了啊，就自洁和这个守礼守节，这个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含义？就是我们要常常的在神面前要反省我们自己，来求神来洁净我们自己。在神面前，当我们越接近神的时候，神的圣洁就会接近我们。那守节是什么？刚才已经说过了，割礼。我们现在基督徒的割礼和逾越节含义在哪里？圣灵就是给我们心目中的割礼，跟我们永远在一起，永远一个得救的记号。还有呢，我们每个主日跟上帝的亲近，我们守圣餐。这个圣餐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是神的选民，这就是我们现在要守的新约时代的这个所谓的逾越节，跟旧约的 后面的含义都是一样，我们是永远被神所救赎，要时刻提醒我们啊，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如果人如果不按着这个饼这个杯来吃来喝的话，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什么叫做按这个礼来吃这个饼喝这个杯呢？主的身体是为我们舍的，为了让我们可以不受神的刑罚。主的宝血是来洁净我们的，让我们可以站立在神的面前，通过神最后的审判。这一点一定要很清楚，当我们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要牢牢记住这一点。不是说我领受神的恩典吃了以后我就可以得洁净了，不是啊，要常常想起说我们的罪孽是怎么，刑罚是怎么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而耶稣基督的宝血是怎么要洁净我们的，我们才可以好好的来跟随他。这会帮助我们在面对人生的这个属灵的征战当中呢，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提醒。好，那神要以色列民跟随他了，我们现在也正在跟随吗？是，我们现在也正在跟随。我们会像以色列民这样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他，听他的带领吗？是，如果我们这样做的话，你就会看到上帝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进入迦南美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赐下这么宝贵的话语，让我们看见当初以色列民是如何遵行你的旨意，以色列民的领袖还有祭司还有百姓是如何按照你的吩咐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你。我们也看到你的信实真的带领他们一步一步的得胜。就求主告诉我们这样一个宝贵的真理，让我们每天都记住，让我们刻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每天都要听圣灵的声音，每天都要遵行你的旨意，我们要活在你的里面，就让你的圣洁，让你的真理常常的来光照我们，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可以在这世上跟随你，成为你的荣耀的见证。谢谢恩主，继续保守我们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思意念，每一天都有这样的一个立志 来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Amen。